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1月21号在白宫针对人工智能和基础设施问题发表讲话期间，明确表示将对欧洲联盟课征关税。他指出欧盟长期以来对美国进行不公平的贸易操作，美国必须采取行动矫正双边贸易不平衡。他强调他们对待我们非常恶劣，征收关税是唯一能够达到公平的方法。川普的这番表态延续了他在竞选期间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强硬立场。他表示欧盟入口的美国商品数量不足，未能达到合理水平。川普补充说美国将以征收关税或敦促欧盟增加入口石油和天然气等方式来理顺贸易问题。除了针对欧盟，川普还将矛头指向中国。他重申最早可能于2月1号对中国入口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理由是中共涉及芬太尼类鸦片类药物的跨境贩售问题，这些药物从中国流入墨西哥和加拿大，最终进入美国。他说这个是我们正在考虑的日期，具体措施即将推出。川普还提到加拿大和墨西哥亦未能有效阻止非法移民和芬太尼的流入，并警告可能在同一日对这两个国家征收高达 25% 的关税。对这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迅速做出回应，说如果美国坚持这个行动，加拿大将强烈回应，并且说一切可能的报复手段都在度考虑之中。欧盟方面对于川普的关税威胁，欧盟经济专员和主席冯德莱恩亦作出表态，说欧盟已经准备好捍卫自身的利益，并且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冯德莱恩强调欧盟愿意务实对话，但不会在保护自身价值观和原则上妥协。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在就职演讲中亦提到将着手改革美国的整体贸易体系，并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各机构调查贸易逆差、不公平贸易行为和货币操作问题。这些调查可能为进一步加征关税铺路。有分析指出欧洲多国对川普回归持谨慎态度，而其他国家比如巴西、印度等则认为川普的政策可能为其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国际社会担忧川普的政策可能掀起新一轮贸易战，为下一步的全球经济形势带来变化。美国总统川普21号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和软银董事长孙正义、甲骨文执行董事长拉里·埃里森以及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共同宣布一项名为《星际之门》的大规模投资计划。该计划预计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人工智能所需的数据中心和配套发电设施，初期投资大约为$1000亿，并可能逐步扩大至$5000亿。川普在会上说，这个是巨额资金和高素质人才的投入，更加是对美国未来潜力的强烈宣言。他强调该计划是其政府重塑美国经济和科技领先地位的重要一步。据悉该计划早在2024年拜登政府时期即已经启动。 OpenAI 等科技公司之前说相关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审批过程耗时冗长，尤其是在能源领域。现在川普政府计划简化程序，提速项目进展。孙正义将这个计划形容为美国科技的黄金时代开端，并强调这一投资将为人工智能开创新局面。拉里·埃里森则透露目前已经有10座数据中心正在建设中，未来还将应用于数字健康记录和癌症疫苗等定制医疗技术的开发。 值得注意的是 ,OpenAI 自从推出 ChatGPT 以来，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持续扩大。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说，这个将成为一个时代最重要的科技项目之一。虽然人工智能被睇作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但它同时亦引发了对失业和数据安全的担忧。川普在宣布这一投资计划的同时，推翻了拜登政府制定的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命令。川普认为过多地限制会抑制创新，他强调他的政策将会以推动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为核心。但专家警告说，放松监管可能会带来潜在风险，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国家安全和经济稳定的背景下。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川普政府期望通过简化基础建设发展程序和吸引更多资金，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确立领先地位。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计划不单止会提升美国的数据中心和能源基建水平，还将大幅巩固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新任总统川普提名的驻联合国大使艾利斯·斯蒂芬尼克，礼拜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阐述了他的政策主张，表明将会全力支持川普的以实力求和平原则。斯蒂芬尼克说，他将会致力于确保美国在联合国的强势地位，并推动改革，实现联合国的创始使命，促进全球和平与安全。斯蒂芬尼克指出，确保美国在联合国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他说，我将秉持川普总统的愿景，通过实力实现美国优先的和平。他承诺，如果获得确认，将对联合国进行改革，提升透明度和问责制，确保美国纳税人资金的有效使用。在听证会上，中共在联合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成为焦点。斯蒂芬尼克说，北京正通过插手联合国重要机构来推进其国家利益，包括阻止讨论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指控，并排斥台湾参与联合国活动。他说，美国必须和盟友合作，在联合国内部建立更长远的战略，推动支持美国及盟国的候选人进入关键领导职位，特别是在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等技术机构中。他警告说，美国需要谨慎保护人工智能相关的道德标准，防止被敌对国家利用。针对美国作为联合国最大财政捐助国的角色，斯蒂芬尼克强调，将会推动对美国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确保联合国运作能够物有所值。斯蒂芬尼克表明，他将致力于支持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抵御来自联合国的所谓反犹太主义腐败和偏见。他说，美国将在安理会等场合发出明确声音，表达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当被问到对中东地区未来的睇法的时候，斯蒂芬尼克说，川普具备独特优势，能够为该地区带来和平，并将致力于消灭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组织。但是当民主党参议员进一步询问他是否支持以色列对整个约旦河西岸的圣经权利主张的时候，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国际危机组织的联合国主任理查德·高恩认为，斯蒂芬尼克的强硬言辞显示川普政府将对联合国采取强硬立场，但不会完全放弃该机构。他指出，斯蒂芬尼克提出的联合国改革建议可能获得其他大捐助国的支持， 但部分针对中东的表态可能会加剧外交紧张。川普20号宣誓就职几个钟头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了长达一个钟头零35分钟的视讯会晤，双方承诺要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坚定相互支持，还讨论了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习近平亦称呼普京为亲密的朋友，并且说两国关系正日益紧密，希望两国关系能够更上一层楼。川普曾经承诺将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并将和普京就结束乌克兰战争展开对话。普京和习近平通话几个钟头之后，川普改变了之前对普京的友好立场，川普正在度摧毁俄罗斯。礼拜三，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在国策研究院于台北举办的川普新政与2025国际变局座谈会分析说，川普新政府团队的抗共五支箭，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与白宫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预示着未来川普政府将采取全面性的抗共政策。董立文说，川普政府将在外交、军事、战略、情报和经济贸易上采取全面性的抗共亲台政策。这五个人的政策的共同特征是，第一个，确定中国是美国全方位和全领域的对手，中国的威胁超过当年的苏联。第二个，美国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付中国。第三个，中国是靠欺骗成为大国，不能够相信习近平。第四个，美国不能够只是防守，要主动攻击。第五个，保卫台湾是对抗中共的重中之重。以上的这一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慧珍采访报道的。南韩总统尹锡悦21号出席弹劾案第三次开庭，他的法律团在开庭之前对媒体说，戒严详细原因包括萨德反导弹系统等机密泄漏到中国，政府机关遭到北韩黑客入侵，选举管理委员会资讯安全漏洞等混合战威胁。南韩总统尹锡悦被南韩首尔法院签发逮捕令，面临宪法法庭的弹劾议案审理程序。如果裁定弹劾议案不成立，尹锡悦将立即恢复总统职务。不过最新的消息说，南韩宪法法院的代理首席大法官和南韩民主党李在明的关系。北韩的崩溃这本书的作者美国空军退伍军人 Tara 21号在 X 平台发布消息说，宪法法院代理首席大法官文亨培是极左派，是法律研究团体的成员，由时任总统文在寅任命，是负责弹劾案裁决的宪法法院代理首席大法官。不单止这样，文亨培还是民主党领袖李在明的亲密朋友。宪法法院一直在为民主党和李在明服务，这个让南韩网友感到沮丧。有网友说，南韩法院已经堕落为由共产党社会主义法官组成的法庭，这个就是南韩面临的悲惨局面，到底还能够指望什么公正的判决呢？不过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当日，川普总统驻扎在南韩的美军克里斯莱恩中将、第八集团军的总指挥、军事长拉曼博兰代表美军和川普总统进行了视讯对话。美军代表祝贺川普的胜利，欢迎美国第47任总统回来。川普总统问他，现在南韩怎样呢？ 情况点样？我猜你会话你遇到咗心怀不轨嘅人，而且我同南韩总统尹石月嘅关系发展得唔错，佢系个坚强嘅人。川普意味深长咁话，我鍾意睇到冇人同佢玩游戏，向嗰边嘅每个人问好。我喺南韩有好多朋友，做得好。外界认为川普呢次同驻南韩美军通话，透露咗一个讯息，亦就系川普喺度关注南韩嘅动向，并且之前同尹石月有接触。尤其系喺之前嘅16号，美军情报人士透露，喺去年12月3号南韩紧急戒严当日，南韩戒严部队同美军联合行动，突击咗京畿道水源选举委员会培训中心，逮捕咗99名涉嫌干预选举嘅中国籍嫌疑人，并将佢哋移交俾美军。呢件事完全系同美军共同配合嘅结果。呢次新闻系由婉儿为你报道嘅，感谢你嘅收听，再见。